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们又来讲废话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默契的话题。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要感谢新朋友 709的支持播出。709是一个专注舒适的女性鞋履品牌。这次他们发布的38妇女节短片刚刚好，更好和我们本期话题呢就是比较匹配
的。对，我们其实今天就是要讲述生活中的那些默契的瞬间呢，其实都是刚刚好的被爱者。
真的吗？
我们就来细分一下。
好，我们先讨论一下到底什么是默契。
你要说这个的话，我就想到那个诗，就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嘛。我们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就是告诉我们默契就是这个东西吗？然后我其实感觉到特别有默契的是我跟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在线下军训的时候就见过面了，当时就是加过联系方式，但是也没有特别熟。然后有一天我就看到他在他的那个主页上面发了一篇日记，然后就点进去，他是一篇关于孤独的文章，我一下子就被他的打动了。就是文学少女就是坠入爱河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给他留言还是发私信我忘了，反正就迅速发展到了发私信，然后我们两个就在此之前都没有单独讲过话，然后突然就聊起来了，就是狂聊了几个小时吧。然后在聊的过程中，反正就是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最喜欢的诗是什么，就是 out of everything， 就是所有的诗里面，诗句里面你最喜欢的诗句是什么。然后我们同时就说了同一句，就是
那很厉害，
对，就是李白的长相思里面的上有清明之长天，下有露水之波澜。然后当时就是我就是受到了深深的震撼，我就想天哪，我没有想到，因为
诗太多了，
对，因为诗太多了，诗人那么多、就是、
而且这两句也不算是特别那种，
对、
就
是、就
是大家特别熟知的那种，
对对对，就算你都说你李白的最喜欢谁也不一定会讲到同一句嘛，反正就是，而且我们就是同时讲出来的，然后我们两个就是沉默感动，然后就是迅速的就是成为了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就是感觉找到了 soulmate 那种感觉。我好像感觉到我们下次可以做就是友情中就是有这种一见钟情的时刻。
天哪，我就是有一个完全相反的例子，就是我的老板问我你喜欢读诗吗，结果我就说现代诗还是唐诗，结果他说的是绝命读诗。就是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毫无默契的一个东西、天哪，好，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那种差距就是非常大。我觉得默契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比较有所感触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那种也不能算男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交往，就是那种 crush 的对象、就是互有好感暧昧对象。然后我们有一次也是在外面玩那个你画我猜，不算你画我猜，因为它是可以用嘴巴讲提示的、但是不能够讲到具体的是什么东西的那种提示，就大家可以猜，就是我会用那个周边的信息来提示你你要猜的那个是什么。结果他给了一个关键词是苹果，然后大家所有人听到苹果的第一关键词就会想到是牛顿，我当时想到的不是，然后我想到的是那个我当时正好在看的漫画的那个《全职猎人》里面的西索，因为他里面就是因为西索这个卡通人物里面就是他是一个那种病娇男，并且非常喜欢我们的男主角，就是那种喜欢很欣赏那种喜欢，就是觉得啊、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那种猎人，我希望他有一天长大会成为一个终于能够真的跟我好好打一场的对手。他对他有一首主题歌叫苹果之歌，就是我要把这棵苹果树养大，等他成为一个好的苹果再把它摘下来，就有一首这个歌。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同时反应到这个、对，因为其他所有人听到苹果的第一反应就是牛顿啊或者是什么 iPhone 手机之类的啊，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同时是反射到这一个、就是那个瞬间我就啊，就是他是能够 get 到我的那个的人。
是的，很多时候是这种梗的这一下子的碰撞，这时候就不得不说像这种梗的很可能就是反映了一你们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比较相似，
你们的阅读品味，
对，阅读品味，而且你们近期可能就是如果太久了可能忘记掉了、就是有种种的一些巧合导致当时会一下子、确实能反映一些相似之处吧。
我觉得至少是你的一个就是取向的不同，对
对对，
因为比方说现在讲苹果我也很少会想到牛顿这样子。我可能对物理没有那么喜欢，所以就是现在就比方说有一个人给我关键词苹果叫我链接的第一个，我可能也不会就是想到牛顿，我可能会想到什么平安夜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默契这个东西它就很难讲，因为我们今天在做这个题目之前我一直在想说默契是不是多发于就是熟人之间。对对，
我觉得是，像我刚刚讲的那种就是跟我大学好朋友的那种 反而是少的。
对，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默契都是其实你们已经潜移默化的比较了解对方了。其实之前节目里面我也讲过嘛，就是我对象有一次在我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坐下来了，然后他问我你想一个动物，然后我就鹿，然后呢他又说你想一个颜色，然后我就随便想了一个，我说那蓝的吧，然后这时候就拿出了一个鹿的项链，然后下面就坠着一个蓝色的宝石就给我戴了，就这个节目效果是当场就是拉满的。那这个东西它确实很随机，因为鹿也不是我最喜欢的动物，然后你说颜色虽然我也比较喜欢蓝色，但是很随机，因为我也很喜欢绿色，就是真的就是这个就是是一个概率的东西。但是我们要来仔细分析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鹿是我较为喜欢的动物，蓝色是我较为喜欢的颜色，就是你对一个人熟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
这还是一个推理的过
程，对，它是有个范围的，就是你大差不差，不会远到哪里去。
没错，我不知道你们哈，就是我们少女时期大家一定会玩的一个游戏，就谈恋爱了以后一定会玩个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就是大家走进两部电梯，然后看你们会不会按同一个楼层，会不会在同一个楼层处。你们没有玩过是吧？我看你的眼神
我呆住了，
我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你没有玩过。你们没有吗？我就是我跟好几任男友都玩过这种游戏，然后玩了以后我就已经玩出了经验，就是你像大家就是我感觉怎么讲，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你的生命中有一些心有灵犀和缘分天注定的这种东西在、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梗就是从缘分天注定这个电影里面来的。
哦，这样子啊，那我没有看过了。
这个电影就是讲一男一女，他们就是要考验他们俩相遇，我就不讲了哈，因为这个电影很好，将来我们有机会专门做一期这个电影，这个电影非常的好。然后呢这个女的就给这个男的留联系方式，然后那个时候还很古早，还大家都没有手机的时候哈，这个女的就写了一张纸条，就准备递给那个男的的时候，一辆车开过来，就是那个风带起来，因为是圣诞夜，然后风雪也很大，然后就把这张纸条吹跑了。然后那女的就说天哪，天注定我们就是不应该，因为他们是当天晚上的偶遇，当天晚上就是互留联系方式嘛。然后这女的就想说啊，我们可能没有缘分，就是你看我都已经写好纸条给你了，就被风吹走，这就是老天给我的主意。然后那男的肯定就不肯了，男的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去试验一下。然后他们俩就挑了一家酒店，就类似像那种国际酒店一样很高的酒店，然后一人进了一部电梯。然后那个女的说，如果我们能在相同的楼层出来，那么我们就再认识一次，我们就互相留就是联系方式。因为那女的就口音面是个英国人，这个男的是美国人。然后两个人进了电梯，互相看一眼，然后电梯门就关了，然后他们俩都按的是同一层23楼。可是剧情如果这样就不会发展了，这个跟这个男的同层电梯有一个熊孩子，把1到23全按了一次。也就是说这个女的到了23层，她就很顺利的到嘛，发现没有人，她就觉得我们俩没有缘分，她就走。她走了以后这个男的才到，其实他们俩都按了23层。对，这个梗当时就是非常非常流行，我们所有的谈恋爱的少男少女都会去玩这个东西，大家都会选一个，就是在上海随便找一个酒店，然后我们就会一人坐一个电梯，大家就会看按会不会按到，就是在同一个楼层下来。
原来如此。
你看就是我们那时候谈恋爱，你知道因为大家都很希望就是你生命里会有一些就是这样子心有灵犀的东西，然后因为本人玩的次数就是有点多，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就是像你刚刚说的熟悉的概率。我这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在我们的恋爱中引入一个概念叫幸运数字，就当你跟你的对象植入一些幸运数字这样的东西，那他按的范围就很好猜。他一当然他不一定会按说我的幸运数字是9，我就按9，不一定，但是你就有一个大概的范围，比方说9、19或者是29或者是9的上下，然后你有了一个这样的范围以后，你就是能更多的制造这些心有灵犀的瞬间。然后让对方真的觉得哇我们好有缘分哦，就是所以我就觉得默契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可以创造的东西。因为你跟他对吧过于熟悉，然后你太知道他的就是比方说情绪啊，或者你太知道他的习惯啊，然后你们就是会做出一些大家会经常，因为你看我跟我的 gay 蜜我们认识10多年了，我们两人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同时给对方发同样一句话，而且是同样的时间，而且不是说我们俩正在聊，是突然某一个时间我们会同时跟对方说话，就是没有约好，就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它太多了。然后我就想说第一个可能是因为我们俩太熟了，就是对于彼此的就是作息时间比较有数，第二因为我们俩玩得很好，所以呢我们大概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比方说有的话题比方说同人话题我就不会跟他聊，因为他不磕同人，但是比方说聊一些艺人八卦我就会跟他聊，因为他也很爱聊，就是你会在这些当中选出你想跟他聊的东西，那你看范围就是会缩小啊，就会发生我们两个人互相会跟对方说同样一句话的情况。 所以我就觉得默契这个东西它是怎么讲，
既有偶然也是培养出来的。
对，我觉得培养出来的就是会
多一
些。
对对对，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次，就是我跟我的前男友，然后我觉得也是很厉害。有一天那个就是我们俩那时候在异地，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我就接起来，我就说了一个喂，他立刻就听出来我心情不好。我才说了一个喂，怎么可能？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他说这就是一种感受。我说可是我才说了喂，我根本没有再说任何，而且我也没有是说带哭腔啊什么的，就是因为我只是心情不好，而不是要到就是崩溃了那种。因为我第一反应是推理出来的，我说 how do you know， 就是你怎么知道呢？因为我们异地，我发生的事他其实是不知道的。我就说哎，你怎么知道？我确实那天心情不好，而且是非常不好。然后他就说我不知道我怎么感应出来，但是在听到你说那个喂字之后，我就是心里面就是浮现出这个感觉。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它也是个推理，但是这个推理的过程过于迅速，你的大脑无法，
太快了，你不知道，
对，而且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推理过来的，你就是可能听到我的语气有微妙的那种不对，
嗯、对对对，
你就能感受到这样子，也有可能，但这个东西就是很玄妙，就是再推理一遍，可能就是推理不出来，
就是人脑神经网络的伟大之处，这就是涌现。
对，所以我就觉得大多数的默契还是存在于就是朋友啊、或者是爱人啊，或者是家人啊，就是比较亲密的比较熟悉的人之间。
嗯，没错。
然后我们的影视也常常就是你就要喜欢刻画，像我刚刚说缘分天注定，他就有在做这个东西哈。
就是说到影视剧里面，我就想到韩剧《春夜》里面，这个剧我也是很喜欢，因为它是讲不伦恋，
是出轨的哈，
它是讲出轨的，而且它就是非常非常的细腻，艺术水准很高很高。它头几集就是其实是女主是有未婚夫的，然后呢男主是单身，但是是一个未婚有孩的这么一个状态。他们两个就是在那个药店里面，因为男主是药剂师，然后在药店里面相遇，女主刚好又没有带钱，然后男主就同意赊账给他，就是是这么认识的。其实那时候他们两个基本上就是对彼此一见钟情，但是呢也没有说要再进展。结果在重逢的时候发现这个男主就是女主未婚夫的学弟，然后这样再重新认识到的。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因为彼此有好感还留了联系方式，而且是那种就是很明显互相都已经感觉出来彼此是有好感的那种东西。因为女主不是赊账了吗，她发短信给男主说你把你的银行账户留给我，我转给你什么的，男主就不会。然后后面又有那种就是下雪天的时候就约见面啊的那种，就是是那种浪漫的东西，但是又是不清楚的东西，彼此感觉到有好感，但是谁都没有说得很明白。然后再重逢 OK 发现其实是等于说是熟人嘛，虽然是不认识的，但是是女主未婚夫的学弟，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聚餐。这时候男女主已经就是说清楚了，女主就是说我是有未婚夫的，然后男主也说我是有孩子的，然后女主又说那你是已婚的吗，然后男主就说不是，我是单身，然后女主就说那有什么关系。然后这时候他们的那个对话就是会进展到很微妙的，好像在为恋爱做准备，但是又彼此就是说我们以后就做朋友吧，就是他们的关系是进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这时候相当于是男主和女主未婚夫的那一帮男的就是打篮球打完的就校友聚餐，大家一起吃饭，然后女主和女主的妹妹就是作为类似于家属和就是熟人就坐在一起吃。然后这时候他们两个当然就要装不认识，因为他们不应该就是已经认识，因为男主是长得很帅的，然后女主的妹妹就对男主很感兴趣，大家也看出来，开始说好你来猜一下他是干什么职业的什么什么，然后说我给你提示你肯定猜不出来怎么怎么，然后他们就在你猜那个，女主根本就是知道的嘛，同时因为女主也是个美女，然后大家也要跟嫂子互动的嘛，然后就问女主说你也来猜一下是什么，然后女主的未婚夫也是那种饶有兴致的，就是看我女朋友能不能猜到的那种状态。然后女主就是因为她也不方便就是表现出来我认识她，她就在你喝酒说这有什么好猜的我不猜什么什么的。妹妹就是猜了几下猜出来是药剂师的时候，女主就是没有太大的反应，然后大家就是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女主好像是知道的，就是她那个场面就是比较微妙，就是感觉哎你好像就一点都不惊讶嘛，因为男主看起来不像做药剂师的，女主妹妹反应就很大，不知道的人反应就是会很奇怪，然后女主就是不奇怪，然后女主这时候就是很慌乱，其实就是因为她心里有点虚，然后她就拿着那个酒杯说啊，我刚刚好像就是听到说了一句，就是其实也是在跟她的未婚夫在解释。这时候其实男女主之间是什么都没有的，只是互相有好感，然后男主这时候就坐在对面说啊，我刚不小心说了一句，就说我就是药剂师，就在这里，就是在他们这 他们之中这种无言的那种默契，就是互相捞了一把的那种东西，不伦的暧昧之处，就是一个很美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微妙。然后中间他们吃到一半，女主离席到外面去上厕所，因为是那种酒馆，是没有室内厕所的，外面在下雪，然后到室外走出去，发现电线杆那里就是男主在那里打电话，然后女主要走过去呢，男主就拉了他一下，边打电话边示意女主，就说里面有人，你不要进去。然后女主就站在后面就听他打电话，男主在跟他自己小孩打电话，就是说啊，我没有喝酒啊，你不要担心啊，什么什么。当然他们出来就是喝酒的嘛。然后女主上完厕所出来之后，他们两个当然就一起回去了。然后女主就说啊，你撒谎撒的还挺溜的，就是大概就是这样随便开他玩笑。然后男主就说啊，因为小孩会担心，所以我就这么说了。然后女主就说我不喜欢撒谎的哦。然后他们已经往前要回酒馆了。男主就说我们两个分开走吧，然后女主就说为什么，我们两个就是一起回去很正常嘛，因为本来就是碰到的。然后男主就说因为感觉会变成需要撒谎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就是暧昧中的默契，
嗯，
这么一句话你就知道是一个暧昧在涌动的时刻，很美，特别细微。然后另外一个我其实一下反映出来的是那个分手的决心里面，就是分手的决心这个戏其实是汤唯杀了她老公，他是作为一个嫌疑人，但是警方是在调查他，但不能确定。然后男主角就是调查他的行径，然后所以就跟他有很多那种问话的那种对手戏在那个审讯室里面。然后这时候他们其实互相之间是有一些好感的，是那种很微妙的好感，嘴巴上当然都没有说出来。然后审讯到一半的时候，中午了，大家要吃饭了，然后男主还破格点了那种就是豪华寿司外卖放进来，好，两个人就是正常吃，吃完了之后，因为外卖盒那些东西要收拾嘛，就是收拾桌面。哇，那个戏就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就他们两个一个收拾盒子，一个就是擦桌子，那个四只手是完全配合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整个桌面的那些东西的移动，就是好像那种无言的那种东西，你通过他们在收拾桌面这个行为，你就感觉到他们两个是如此的被对方吸引和如此的合适。
你这个就是让我想到我在看大家的评论的时候，我有一个就是非常大的困惑，因为可能是因为本人就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就是有人讲说合奏，就是音乐上的合奏非常的默契，我在想说合奏它的默契在哪里，大家不就按拍子来吗，它的这个默契是什么呢？
会有啊，因为你在弹琴的时候大家对于节奏的处理可能是有点微妙的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人就会在这里切分一下呀，然后有些人会在这里稍微即兴一下，可能当一个人开始即兴一点点的时候，对方就是在伴奏上也给他即兴一下，就是配合的非常的好，就好像你唱歌唱和声的时候，可能突然他就是一个人，他就是我就是唱主旋律，然后对方就是很自然的唱起了和声，然后就是和的非常好，因为和声也有和的不好的，对吧？就我觉得唱歌会直观很多，
对，唱歌会直观一点，
而且唱歌你可能就是没有商量过声部也分对了，这也是一种默契。我觉得就是音乐上的东西就是这样子，是玩的过程中就是会会心一笑。
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比较，就是比方说你比较会弹奏乐器的人会能够更 get 到一点，因为我看《甄嬛传》的时候，甄嬛用《长相思》弹琴，然后果郡王吹笛的时候，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和谐。然后呢，做完以后就是什么震惊啊，然后那个果郡王的妈妈就是那个舒太妃啊，说哦你们什么琴瑟和鸣啊。然后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就是感受不到，就是有种古装剧配音，大概就是这样子。你并没有，就反而没有，你有的时候就是会看那些那个短视频啊，短视频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什么四手联弹呐、啊，你反而没有那个就是有感觉。但我就觉得这可能是就是制作上的问题了。
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剧本身它没有在要做真的音乐作品嘛。
对，
嗯、
但是说到《甄嬛传》，我觉得它里面的那个默契就是很妙，因为我最近又在看《甄嬛传》，我觉得它里面有四对人物关系的默契都很妙。第一对就是皇上和他妈和太后，他们两个人就是大家如果看过《甄嬛传》，肯定也知道他和他妈之间一直就是爱恨相杀。他们两个人既有就是母子之间的互相的关怀、互相的爱，又有他们的利益一致，然后又有他们的仇恨。比方说，就是皇上恨他妈，从来就是没有好好的爱过他，因为他爱的是他的弟弟嘛。然后呢，又恨他妈在九子夺嫡的过程中一直就是帮着弟弟，还想害自己。可是当他们共同面对年羹尧和华妃这个也不叫敌人吧，这个外人的时候，他们又是如此母子默契的达成了一致，就是不能够让他怀上皇子。
嗯，
就是这一点，而且他们两个人就是没有摊开来说，但大家都知道这一切。 我也觉得哦，这个默契就是是一个不管我们母子之间是如何的就是恨对方，我们两个人之间还有夺权的关系吗？但是当面对这个的时候的这个默契就是它如此的顺滑，就是不管前面我们怎么吵，但一讲到这个问题大家就是说是非常默契的达成了一致。我也觉得哦，这个东西是很好的。然后呢，皇上和皇后之间的默契也很有意思。有一场戏是皇上要选一个公主去和亲，他这场戏做得很妙，就是皇上穿着朝服，就是那种那个龙服朝服，还戴着那个帽子，他下了那个早会就直接来到了后宫。然后后宫不是每天要给皇后那个请安，有个开早会的过程吗？皇上直接穿着朝服就来了，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商量个事儿。这个事儿呢就是我们要选公主和亲了。可是当时就是皇上只有一个女儿，就是温仪公主，温仪公主才刚刚满周岁，大家就知道她有多小，不可能选一个一岁的孩子去和亲嘛。其实和亲只有一个人选，但在这个时候呢，皇上还要来跟大家商量。你说有什么好商量的？全后宫只有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合适的人选是谁呢？是皇上的妹妹，不是他的女儿，就是康熙的女儿，是皇上最小的一个妹妹。然后这时候呢，作为皇上，他你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把自己的八弟和九弟就是全部已经就是打成那个阿奇纳塞斯黑啊，就是手足相残到这么严重的时候，这时候选和亲的时候，他不能站出来主动说我还要把我的妹妹送去准格尔和亲，于是他要说我跟大家商量一下和亲这个事儿，我们怎么选呢？然后那个你像眉庄啊这些就是不懂跟皇上没有默契的人就说哈，准格尔凭什么要求我们和亲，或者其他的嫔妃就说那在宗室里面选一个适龄的女子把她封为那个就是和硕公主就可以送出去了什么的。皇上说他要嫡亲的公主，就一定要是皇家的公主。然后这时候皇后就是非常有默契的站出来说，那唯一合适的就是昭归公主了，就是帮皇帝把这个话说出来。皇帝还要说那怎么行，她可是朕的亲妹妹，朕唯一的妹妹，就是我什么我就是最喜欢这个妹妹，要讲一些就是那种兄妹情深的话。然后皇后也非常默契的把这个戏帮她演完，就是说皇上你都为大清牺牲这么多了，她身为一个公主是朝廷俸禄，难道她不应该为国家付出吗？把这个话平平稳稳的说完。然后这时候皇上就非常满意的就是老婆把自己就是这段默契的戏演完，以及显示出自己的深明大义，自己的深情就是都做好了，说嗯好，我也觉得他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也觉得啊，这就是你看这就是常年那个皇家老夫老妻的那种默契。因为其他的嫔妃就是没有 get 到皇帝为什么只有唯一人选的时候要跟我们开这个会
啊。天哪，我刚刚听完这两个例子我就感觉跟爱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种权力的东西。
对，我接下来就要讲第三个默契的那个，我觉得他是又掺杂了爱又掺杂了权力的。这时候就是年羹尧已经有一点点功高震主了，然后有一天呢，甄嬛就在皇上的书房看书，然后皇上肯定就逗他说嬛嬛你在看什么书啊，他说我在看左传。他说哦，你怎么会又看左传？因为左传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是一本新鲜的书了，就不是一本时兴，就是应该是我们幼时啊，就是早就大家熟读的书，你为什么？然后嬛嬛就是说嗯，经典之作必有它精妙之处。然后嬛嬛说那你在看哪一篇呢？他说我在看郑伯克断于鄢。然后他就说哈，你怎么会看这一篇？他就说这篇的故事我大概跟大家讲哈，就是讲说有那个姜皇后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够代替太子坐上皇帝，然后身为皇帝的那个郑庄公呢就是屡屡纵容，让他的那个弟弟变得引起公愤，引起公愤以后呢大家都讨厌这个人，这时候他就有了非常合理的名目把他弟弟给杀掉了，就把这件事情给平息了。然后你知道皇帝一听这个就懂了，皇帝这时候说了一句说嗯，年羹尧最近也常常被弹劾，大家都说他什么狂捐自傲啊。甄嬛回了一句说朝廷上的事情臣妾是不懂的，但是呢这篇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精妙。然后皇上就说是哪一句话呀？此时甄嬛就做了一个动作，就站起来走到皇上书桌边说我要看看皇上与臣妾是不是心意相通，我们两个人互相把这句话写出来，然后共同摊出来看我们能不能猜到同样一句话，然后两个人摊出来看就是写的一模一样的两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固待之。然后此时既是甄嬛，那肯定他是有讨好皇帝的成分啊在里面，同时我觉得甄嬛此时他也认为自己跟皇帝是心意相通有默契的，因为那时候他们还在就是
谈恋爱，
对、以及他是真正的认为我是爱我老公，我得帮我的老公出主意的。我觉得这个默契就比前两个的那个纯利益的那个是往前进了一步的，他是有爱在里面的。最后一段人物关系的那个默契就是他跟果郡王，那时候他们俩还是 单纯的苏嫂哈，完全没有任何的
情愫。
对，我觉得可能果郡王有一点点，但是也是觉得他是我就是皇兄的美人的那种，就是对美女单纯的那种爱慕的，觉得哦欣赏的那种。然后呢他们在七夕之夜，甄嬛也是觉得啊宫廷的宴会很无聊，然后就跑到了同花台。同花台就是果郡王他妈妈，他妈妈就是生前是那个康熙的宠妃，宠冠六宫，后来因为康熙去世了以后，你知道这种宠冠六宫的那种宠妃也在宫里肯定也待不下去了，就被罚去那个道观做一辈子的道姑。然后这个同花台也因为太妃的离去然后变得荒凉，也就是在宫里就是一个，你看就是他那个场景拍的地上都是落叶呀，就是那种枯草漫生啊，就是那种地方。然后甄嬛就是很有兴趣走上去看一看的时候，就正好碰见果郡王在那里缅怀他的母亲，也不叫缅怀吧，就思念他的母亲，因为他母亲 没死，所以不能叫缅怀。然后这时候两个人就聊了一下就是七夕啊，就是大家 you know 就是一个中国古代情人节的这种一个概念，就聊了一些爱情观。
嗯，
然后他甄嬛就发现这个男的的爱情观跟他是一致的，但他没有说哈。果郡王上来就是说，哎呀想到七夕那必定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毕业胜却人间无数，就讲这种话。然后他就说他的人生就是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然后甄嬛就想说，你这封建王朝男的跟我说这个，就明显就是你这少给我来这套吧。反正这甄嬛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然后果郡王当然明显就知道甄嬛就是不是很相信，但他表达的就是虽然我可能做不到，但是我在尽量做这个事，我的一生只要找一个能够知心的女子，这就是我一生的所愿，就是我的爱情观是这样的。
嗯，
我觉得因为他是很真诚的表达这个哈，并且他当时已经25岁了吧，25岁在你想在封建王朝，然后又是在这种皇家，他还没有娶妻，就其实已经是个很叛逆的行为了嘛。就是他确实也说我还没有找到那一个就是与我心意相通的唯一的那个爱人，就是其实是蛮有说服力的。然后甄嬛就是至少他相信我们两个人的爱情观其实是一致的。你想从甄嬛对皇帝的那种爱，你也能知道甄嬛难道不想要有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一人叫什么什么什么叫什么一人一心什么，就那个词啊，哎，都记不想不起来了，反正就是那个意思，想要一夫一妻然后一生只爱一人的那个东西，其实跟甄嬛的爱情观是相合的。可是甄嬛就是此时自知身份不对，就是没有站出来说我跟你一样，但是心里已经就是觉得哦，他跟我想的那个轻浮的王爷是不一样的。因为上一场戏就是果郡王看见他说他的脚白那一场，你知道吗？下一场戏到这里，然后此时他就是说就是这场戏要演完了，他们俩就要分别了。然后果郡王站出来跟他道歉说，上次是因为我喝多的酒才唐突了，就是你请你不要见怪。然后甄嬛就是说什么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果郡王说嗯，那我也不记得了。然后两个人就是默契的走开了。我觉得你看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四次的那个默契，就是甄嬛传同向出现，从皇帝跟他妈，皇帝和皇后，再到皇帝跟甄嬛，再到甄嬛和果郡王，就可以看到就是默契它是分多种多样的，要不然就是我们利益一致。我觉得与其说是默契不如说是一种共谋。
嗯，
然后再到皇上和甄嬛之间，就是他们既有利益，既有一种迎合，既有一种我不是跟你有默契，而是我是你的解语花的这种权力关系在的默契，因为这里面还带着爱情嘛。然后再到真正的甄嬛和果郡王之间这种可以说是在爱情上完全平等的默契吧。
嗯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光这一部剧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心意相通也好啊，心有灵犀也好啊，默契啊，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认为它是个完全中性的词，就是它并不是说有默契就是会特别的动人，特别的就是单纯，或者是跟爱情或者是跟什么挂钩。我觉得它也有可能是跟阴谋有关的，因为如果大家很爱看影视的话哈，因为本人是很爱看，尤其是看悬疑推理剧，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共犯他们之间的默契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一定看过那个大小谎言嘛，其实它也是讲的这一群女人之间共同隐藏案件真相的默契。嗯，但是你就是这里面你也说没有爱吗，肯定也是有爱的，但是有没有共犯的那个，有没有共同掩盖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有的。
不过落回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哈，
嗯，
大家共同犯罪的机会还是没有那么多
就是大家这次给我们投稿投了很多，我们也非常开心，并且我们在读评论的时候就是经常露出一些哦，这也太美好了的这种微笑，以及就是会我对于有一些产生的默契，就是我觉得很 就是我本人也是被感染了，我就会觉得啊，这样也太好了吧，或者是说啊，真好，就是有一种我们的偶像剧的编剧可不可以来操一下，不要再搞那些烂俗的什么霸道总裁梗了。让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个朋友他就说，诶，他这个跟我有点像，他说和曾经爱过的人还有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波罗的海旅行，路上也是玩猜人名，有一轮他的名字是笛卡尔，我一说松果体他马上就猜到了，因为笛卡尔曾经把松果体称之为灵魂之座，就是那个座位的座、当时觉得不会有第二个人这么懂我了，但是当然后来分开的很惨烈，大约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了。当然了，林夕和那个就是心意相通不是爱情的保证，但是就是你会永远就是记得那一些些的瞬间，就是在那个瞬间你就会觉得我们 connected， 就是我们连上了、就是那种WiFi 连上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些就是很美妙，就是如果它出现在偶像剧中，我就会觉得我能 get 到他们为什么会相爱，就像你像那个花束般的恋爱不是有很多这样的瞬间吗、他们两个人就是会同时认出押井守这样的事情你就会觉得天哪，就是所有人都根本不认识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你同时认出了一个不是很大众脸的那种名人的那种小小的欢喜，以及这个秘密只有我们知道的那个，所以他特别能够说服观众，哦，他们俩就是天生一对这样子。
这个朋友就讲的是跟朋友的，他说我和好朋友有太多这样的时刻，我俩去伦敦周边小镇玩，坐错了回伦敦的火车，听着报站不对，商量等马上要到牛津了，等就下车再转车，我觉得还有段距离就去了洗手间，没想到火车就在这两分钟到站了，然后我和朋友就隔着一车厢的人头找到彼此，对视了一眼，不谋而合的一起下车，下来后我俩哈哈大笑，说这一旦对方没有 get 到对方的意思，有一个就留在车上了。
哦，对哦、
我觉得这个很妙，就是那种看一眼就知道了的东西，就是坐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是有一个已经在车上走掉了，然后下面一个关在下面，我经常会看到。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因为通常就是我知道的就是那种爸妈和小孩之间就是会有约定，就比方说如果我们坐错站或者坐反站啊，或者你先上车或者爸妈没上车或爸妈上车，你那个就是大家会有一个约定，就是你站在原地不要动，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朋友这个就很厉害，因为你们是没有约定过的，但彼此一看就是眼神就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嗯，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亲近的特别熟的人就是能够看一眼就知道。
嗯，你说看一眼知道，有个评论特别好笑，他就说我一个眼神我的猫就知道我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唱反调我觉得这个养猫家庭就是非常懂
好可爱，对对对
对，
会的，确实我们跟伴侣动物之间也会有这种默契哦，这种很难解释你看就是有时候默契真的不需要语言就是那种肢体动作，而且还有那种就是我明明要去抱猫，但是我为了怕猫跑掉，我就是装作不是去抱它，
我也
就
但猫知道，
但猫就是知道你是装的
对，猫就是会在你来临的前几秒偷偷就马上溜走，
对，而且、
很厉害，
你在装作不是走向猫然后走向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猫就是一直严密的看着你的那个行为，
猫根本不信任你
非常好笑
对吧，他一说这个我觉得养猫家庭马上就能 get， 而且你也能 get 猫就是要跟你唱反调这件事情。
不过有些时候也会有那种温馨的，之前有一次做手术，他就是肚子不舒服，因为那个肚子上有伤口嘛，因为他老要跳上跳下，跳上跳下就容易扯到伤口，然后呢我就放了一个垫子在沙发和地面之间，这样等于就多一个台阶嘛，他刚开始还没有看到那个垫子在那儿，然后他要从另外一边上，然后就整个猫人立起来，就是那要那样
下楼，
对，准备上去，然后爬的过程中他其实肚子是扯到的，他其实是有点害怕，就是不是很敢上，然后我这时候就是拍了他一下，然后往那边拍了一下，然后他马上就明白了，就从那边就开始走楼梯，然后走楼梯之后就走到我身边来，在我身上踩了几下，就表示感谢。
哦，天哪，
就是我那时候就感觉到，哦，天哪，
你都懂，
你平时傻傻的不来理我是装的
猫都是装的，他只听对自己有利的OK，
这位朋友好好笑，他说大家分享的都好温暖哦，我的默契时刻通常发生在准备嘴第三者时，比如我和同事在甲方司里开会，当甲方狗叫后，我们会默契的对视一眼，然后回公司大骂特骂。
哦，我们也会耶我们尤其是开那种编剧会，你知道我们开编剧会经常会引入观众视角，就是我们会找一些纯观众，就是比方说公司前台啊、保洁啊这种纯纯的观众，但不是专业的那个，会请他们来提问， 论，然后他们常常就是会提一些就是很荒谬的意见，然后此时你会和你的创作者对视一眼，就是 we know 就是这个不要听，大家一对视一眼就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很多同事之间会有这样的默契，或者就是老板又开始画饼的时候，你也会跟同事看一眼，就知道
对大家互相看一眼，对，而且就是都不用做什么表情，就是交换一个眼神。
对，
这个朋友说，我小时候是在姥姥姥爷身边长大的，所以打小姥爷比划一个手势，我就知道要干什么，比如找打火机、找电视遥控器、烫酒、给茶杯添水，都有固定的手势。这些东西像是只属于我俩的密语。别人看不懂，我们也不说。如今老爷上了年纪，弯不下腰，抬不起腿，我觉得我变成了他遥远的一双手，替他蹲下翻柜子找东西，帮他踩着凳子给电暖气的水箱添水，替他在网上买东西，取消手机里的各种收费项目。正因为有着从小到大的默契，如今他才愿意麻烦我，他打了个引号，而我也心甘情愿地让他去麻烦，就是这种亲情里面的东西。
嗯，我觉得就是又想到说你跟他很熟悉，你就是会知道他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刚刚说猫猫，其实狗狗也是啊。
嗯，
你比方说你拿手，他就知道就是要把手放上来，你这样他就知道是 give me five、
嗯、
对吧、
嗯、
他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你太熟了。你像我那天看了一个那个赵露思的采访，因为我就非常爱赵露思，大家都知道我看他很多采访，所以就是他的说的每一个梗我都能 get。 因为那个访问是记者问他说，就是平常你的粉丝啊，就是比方说是街机啊什么的，有一个就是口号你喜欢吗？然后赵露思说那个我不喜欢，然后记者问哪个，他就我就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不喜欢的就是那个天南地北露思最美、
oh.
对，他一我就知道他在说这个。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因为我对你的采访太熟了，我对你平常那个太熟了、
嗯、
所以我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记者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哦
嗯、所以就是有一种熟悉才能创造出这一些的默契。
对，因为就有一些朋友讲到追星，因为对自己爱的那个星就是很熟很熟，所以有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就是非常，比如说看他的综艺，看他这个表现就知道他要干嘛。
对对对、嗯、而且我还看到就是你知道像咱们同人女的最爱磕的就是他们的默契。但而且我觉得同人女磕的就是因为你们太熟了，你们才会有这样的默契。那你们为什么会太熟呢？你们只是合作了一部电视剧。那你们必定私下有联系，对吧？我觉得很多，因为你知道吗，我在搜默契这个词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十个帖子里有九个半是在说我们 CP 有多有默契。然后我想说天哪，天下的同人女你们都是一家，就是大家就是在磕这个东西。而且尤其是就是除了那个影视哈，我发现更多的默契是出现在那个竞技体育、
嗯、
因为竞技体育它更加更加的需要这种、
哦、对，很讲这个东西，
就是你来不及讲的那个默契。比方说踢足球，谁把球传给我、
嗯、
或者我要接下来传给谁，大家就是一个眼神，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真的地铁的那个一个眼神大家就知道了。然后你配合就是比较多呀，或者你平常训练的时候大家就大概知道，比方说你球停在那，头往哪里转，你大概就是要传给谁，或者是你传给谁，谁最容易接住你的球。就是我看在那个足球的那个 CP 里面，就是默契是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嗯，而且还有比如说那个双人舞跳舞，哇，特别特别明显。
嗯，
有没有默契的？还有那种就是人家是那种情侣，然后是夫妻，然后又是舞者的那样的一种东西，你一看他们跳舞，你就能感觉他们是一对儿的那种。啊、这个真的语言很难形容，但是就是能看出来，
就诚邀大家去磕、
就是觉得很神秘。我之前看舞蹈风暴的时候，我就感觉确实就是大家合作多了之后很容易谈起来。
对，很难不谈。
嗯，这个朋友说，天哪，这个话题来得太是时候。 Exactly 就是昨晚在伦敦一家鸡尾酒吧，我独自去喝酒，喝到一半吧台邻座来了一位女士，她也是独自来的。我听到她在问酒保说自己喜欢金酒，两杯金酒鸡酒的调酒不知道选哪个。碰巧我也是一个狂热的 gin lover， 而且她说的两杯其中一杯就是我昨晚四杯里的最爱，但是酒保给她推荐了另一个，那一杯的气泡水占比很大，在小红书 repo 里被统称为女生小甜酒，但是其实很一般。我真的做了10分钟心理建设，和他说其实另一杯绝对值得一试。我也很爱 gin， 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直聊不停。从他昨天是第一天婚签结束 independent visa 生效，聊到我作为 feminist 时常会遇到的浪漫关系之美和女性权利的 struggle， 他随身带着一本自己正在读的就是伍尔夫，里面有句正好可以 完美阐释我的 struggle， 就是他的内心挣扎。然后那个女生还在旁边写非常可爱的批注 read again while sober， 就是等酒醒的时候再读一遍。但我们当时都不 sober， 所以我直接在酒吧吧台撩起衣服让她看我肋骨位置 a room of one's own 的纹身，和她说来了伦敦我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房间是伍尔夫
的，
对对对，所以等于说他们两个作为伍尔夫的共同的读者是这时候又默契了，又心灵相通了一下下。他就是给对方看了自己的纹身之后，他说我来伦敦我终于有了一间自己的房间，而你今天有了自己的 visa， 从此以后我们都会有自由人生。期间拥抱无数次，他感慨，就是当然这里就讲的英文我大概翻译一下，就是对方那个女生感慨就说，我从来没有在酒吧里面遇到一个纹着弗吉尼亚就是伍尔夫纹身的女孩。留言的女生回答说，这个经历将会成为一个就是我珍藏很多年的经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但在那个时刻我们真的懂彼此的特别，
很特别。
我就觉得是这种萍水相逢但是又心有灵犀的这种就是很美妙的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惺惺相惜的东西在里面。
我觉得看书啊，就是喜欢同一个作家呀，这个还蛮容易，大家就是因为有个朋友他就说他因为工作飞上海，他的男朋友可能不是男朋友，因为他用的是他，这个他没有说是男朋友，也有可能是暧昧对象什么的，他就说他也因为工作飞上海，我们在候机的时候给对方发了一段正在看的书的内容，结果发送的内容一模一样，我们都惊住了。虽然他们有都喜欢卡尔维诺哈，当时看的也都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看到同一样的段落，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就是希望不要是 Abaddon 那种情况，就大家都看第一页。
不会，真不错。这个朋友说，大概就是我和我的好朋友互相送了一模一样的礼物的那个时候吧，哈哈。我和他喜欢的东西一样，也互相想送给对方，关键是还都算好了包裹到达的时间，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同时拿了出来。
天哪
天哪，就是很可爱哎。
因为我这边评论里有一个也是说，他说前几天互相和朋友都送了一个小猫烤火的香薰，就是那个香薰旁边是有个小猫这样伸出两个小猫爪在烤火，他说我们同时送给对方，因为都觉得对方很香。我觉得哇，这个好好哦。而且他贴出这个小猫烤火的香薰的图片也非常的可爱
这也是想送礼物的。这朋友他说，有次我生日，我两个朋友都给我送了电动牙刷，可我只有一副牙齿，哈哈。然后就有人回答说，爱能让人长出第二套牙齿。
天
哪，感觉大家真的很幽默，很喜欢。这个朋友讲的我觉得很喜欢，他说我是一个大懒人，经常收藏想去的地方但从不执行。我有个行动派闺蜜，每次约会都会发我几个地方，问我你最想去哪个呀，刚好都是我想去的，一直以为这是我们的默契，他打了个引号，一切都刚刚好，我们也很好，直到我分手找他哭诉说没人爱我，他才告诉我他一直在爱着我，所以一直关注我想去哪儿，想吃什么。
天哪
真的很
好温馨哦，
对，好感动啊，就是我看了之后就是感觉一种天哪，尸斑都淡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反复品读，
而且有一种特别像那种言情小说里面会出现的情节，就是那种蓦然回首，就是你要发现你身边还是有人就是在真诚的爱着你的，并不是你以为就是什么被全世界抛弃啦，什么就是瓢泼大雨下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天桥底下哭泣啊，就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没有看见那个在爱你的人。
而且他就是说我一直以为这是默契，其实到最后发现是因为闺蜜的爱嘛。就是很好。然后我看到这个评论，我就想到 7to9 他们最近做的那个三八妇女节的短片内容那个片子我真的是还蛮喜欢的。而且就是整个片子的基调跟刚刚那个朋友讲的故事特别像，然后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讲说，世上所有的巧有其只是刚刚好，有很多故事里面你说真的只有默契吗，其实它不是说是从天而降的呀，是撞来的，其实是一种因为是真心的在付出，真心的在关怀的。片子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其实是爱的熟能生巧，就是刚刚好是爱的熟能生巧，然后就就是很准，就是非常对。
我非常喜欢这个 TVC 广告，虽然它是个广告，首先我觉得它很好的是它没有用大美女来演绎，每一个女性的演员就是看上去大家都是普通人，都像你身边会出现的同事，或者你的闺蜜，或者你的母亲，或者你的同学，反正每一个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就是他让你觉得被爱或者是被懂，他不是一个就是你要长成迪丽热巴才能得到的东西，而是我们就是你身边的每一个就是你得到的惊喜啊，或者你的那个默契啊，或者你得到的爱啊，就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 TVC 的东西，他没有选择大美女来演绎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而是更像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嗯，而且我特别喜欢他那个，他整个是一种就是女性叙事的一个基调，很温情很美，然后有母女的呀，也有朋友同事情侣，就是是那种看了之后心里很舒服。
嗯，而且我也很喜欢的就是其实我们生活中哈，你更多的收到那种你想了很久的礼物，它从天而降到你面前的基本上都是你的女性朋友送给你的，因为他们更会细心观察平常你在喜欢什么，你想要什么，你发了一个朋友圈他会记在心里，就会哦，原来你最近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所以你生日啊或者是圣诞节啊，你收到的那个贴心的礼物或者合你心意的礼物，就是他不是刚好，他也不是默契，是因为你爱的人在看你在喜欢什么，他们在精心的准备这个礼物。
嗯
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动人。
嗯，就是其实他片子里面就会讲到说，无意提及的东西啊，刚刚好就会变成一份礼物，迟到时呢，然后对方也刚刚好才到，这些刚刚好其实就是有人在读懂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心思，我们的特别，让我们感受到被爱着。
其实作为一个女性品牌 709 很懂女性的细腻和用心，他们这次赞助我们本期节目也是想通过这次播客告诉大家每一位女生都值得被爱。 709 一直秉持着把用户当成朋友的理念，我觉得这点就是很厉害，因为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会买过那种很漂亮看上去美轮美奂的高跟鞋，但是穿起来的感受呢就像灰姑娘的姐姐为了要穿进那个水晶鞋硬要挤进去，不管多痛都硬要穿的那种感受。那 709 呢，它其实更会关注女生自身和双脚的感受，就是你穿的舒不舒服对他们来说很重要，这个设计我觉得非常的贴心，也非常让人感动。他们的每一款产品呢都在真正的贴合女生的需求，比如他们就是在高跟鞋里啊植入了那种空气棉，把凉鞋做出那种沙发感，把平底鞋呢做成有柔软支撑的那种小床垫，还会把靴子做出有自发热的那种被窝感。天哪，听起来就很舒服。还有针对胖脚啊、大码脚啊、小码脚啊、宽脚啊、扁平足啊、高脚背等等特别脚型专门设计了很多专属细节，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用，因为本人就是高脚背，高脚背就是穿鞋经常尤其是那种就是我们叫什么一脚套，就是你直接脚踏就是伸进去的那种、哦、然后一鞋跟一拔的，经常有这种鞋子就是因为前面的鞋面做的不够高，你穿进去的时候就你的脚背这里被卡得很难受。
嗯
嗯，所以就是 OK， 我们少数人群有被照顾到。
我感觉很好的就是他们有在试图把平底鞋做得更好，就是说把平底鞋做成柔软有支撑的小床垫这个事情，因为有很多平底鞋它就是真的非常的平，
而且很硬。
对，因为平底鞋你要是做成纯平的话，就是脚后半截是感觉会有点没有支撑的，反正我是这样子哦，稍微有一点点跟或者就是里面有一点点做出一点高度的话，就是脚会更舒服、
嗯、
不然的话就有点像那个军姿，站军姿站久了之后就是你会头晕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在平底鞋上面做一个就那种床垫感的东西，我就哦
确实有，
是对，是
是有多年穿平底鞋
是懂穿平底鞋也会有一些些不舒适的小点的人就是会发现的东西。嗯，
okay.
就很好，
一双就是穿着刚刚好的鞋子，其实是鞋子的制造商有专门设计了很多细节，把舒适科技融入了鞋子的每一个角落，让女生可以自在行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平常就会吐槽，就是说天哪，你看我们马上都要移民火星了，就是科技讲的那么高大上，就是到现在为止连洗发水护发素二合一都没有研究好就是那么多高科技搞那些就是很宏大叙事啊，什么流浪地球啊，什么要把太阳推到哪里去，就是 搞那些东西当然就是很棒了，它是一个就是人类征服宇宙的一个 OK， 我们没有说不行，但是我们关注到真正你生活细节的那个科技就是好像没有人在管，就比方说你的袜子找不到另一个，就没有一个什么蓝牙寻找方式嘛，没有人在研究这个，愿意把就是科技啊和你真正的细节和设计用到像鞋子啊让你每一天都要穿你每一天都要感受到的东西，我觉得能把就是科技用到这种小地方我就觉得很厉害很了不起，就是没有在只关注大的而忘记你真正身边的东西。
嗯，所以让女生可以自在行走就是 7-0-9 想要给女生用心的爱。我觉得再强调一下那个 7-0-9， 其实7和9就是7和9的数字。
对对对。
好，那我们再来回归正题，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个评论里默契的故事。然后其实讲到就是我们刚刚就是那种默契的瞬间，其实被爱的瞬间，就是有一个朋友他留言，他就是说很神奇的是一种心灵契合的朋友总是在一些时刻不约而同地为对方准备了礼物。想起最初是因为遇到的渣男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渣人的模式都非常的相像，所以我们才开始熟络，没有想到会成为很亲密的朋友。我就觉得 OK， 他们的相遇也是有一些默契，就是被同样类型的渣男给渣到，然后有了相同的经历，然后成为很好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也是啊，怎么会有人莫名其妙在一些时刻不约而同为对方准备礼物呢？那是因为你们爱着对方啊，
嗯，
对吧？
对啊，
所以就是这也是一种你的默契，不仅仅是默契，是来自爱。
这种朋友说，有一天突然发现相识20年的老友和我磕着同一对不算太热门的 CP。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近几年联系也不太频繁，接上头之后我们已经各自默默磕了很久，但彼此从来没有聊过 CP 相关的任何事情。果然能成为朋友总有那样这样的相似，在 CP 中我们偏爱的人不同，他开玩笑说我们是亲家，笑死我了。
天哪，
接头之后天天一起磕 CP 太快乐了，感谢 CP 让我们变得更亲密。我俩一开始站了不同的人，后来磕上了同一对 CP， 算是殊途同归。当然我们都是对自己偏爱的那一位的梗和物料更熟悉，所以一起磕 CP 的时候还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启发相辅相成。
考试搭子。跟我闺蜜差不多。
对，
因为我们俩从小就是，因为我们俩认识很多年嘛，我们俩从小就是我们从来不会爱上同一个男人，因为我们的那个审美偏好就是完全不一样，哪怕就是在一部剧里面哦，就是比方说这部剧特别红，当年就是冬日恋歌呀什么情定大饭店呢，我们看这种韩剧里面我们都会不约而同的就是分别爱上男一和男二，就是绝对不会喜欢到同一个男人。就是即使我们俩磕同一对 CP 的时候，我们也就是亲家，就是互相就是比方说就是会讲一些我一定会嘱咐我儿子对我儿媳好一点的话，就是会讲一些这个话，然后很默契。这一种我们不会喜欢到同一个男的，磕到同一个 CP， 也就是成为彼此对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也很妙。
嗯，天然配平，
真的很巧，就是你的取向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很神奇，就是一辈子都不会抢到同一个男的。
这个朋友说，上学的时候和好朋友会在男老师散发爹味、校领导进行烦人的形式主义讲话等众多值得吐槽的时点，用眼神寻找对方的眼神，相视一笑，有的时候也会摆鬼脸，相当于说唉，他们还是这样。同样是这个朋友，还有最没默契的是，他曾对我说过很多次，你要是男的我就跟你谈了。当时我是有些喜欢他的，表面上只能笑笑，但是心脏上像是被划了很多小扣子一样。
我也听到男的跟我讲这句话。
男的跟你讲这句话？哦，
对，
对方是男同是吗？
不是，他是有女朋友，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讲这个话是在暗示我要跟他偷情那种，但是他又不方便讲，他当时是有女朋友的，然后我跟他女朋友也认识，然后他有一天就是非常挣扎，他说你要是个男的就好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样我就可以给你搞男同性恋。我说你有病吧，因为你是个异性恋啊，你要跟我讲这话。但我认为这是一个变体的情话，就是在勾搭你，所以我也觉得他也是有一些就是这样的东西在里面。
嗯，
当然他讲这个话是很冒犯的哈，但是他是一种没有礼貌的情话。
嗯，也有一种可能是这样子。
对吧？
嗯，很难讲。这个朋友说， 我和我爸真的有心灵感应，我初中亦有早恋迹象，但是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实质证据，我爸就会第一时间像有感应一样来敲打我，然后还有无数次我突然很想吃什么东西，在心里纠结要不要去吃的时候，我爸没过一会儿就会来问我要不要去吃那个。就有很多朋友讲的是就是关于吃饭的，就是家人吃饭的这种默契，比如这朋友也是，他说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快放假了都很馋，想回家吃好吃的，回到家发现我想吃的东西已经买好了，我真的没有和妈妈说过，今年回家想吃开心果和提拉米苏，到了家发现妈妈已经买好了开心果，过年的时候给姥姥买蛋糕，妈妈顺手就给我带了提拉米苏。在关于吃的这件事情上，真的很多和妈妈默契的时刻，这种事情在我俩身上发生了不下五次，我爱妈妈，妈妈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朋友跟他讲的很像，他也是讲吃，他说有次我提了糖炒栗子回家，没多久就看见我老公也提了同一家的糖炒栗子回来，我俩在吃的上面无比默契，比如我脑子里有只烤鸭正在滋滋冒油，他就会问我等会儿要不要去吃烤鸭，真是嘴馋的两口子。我觉得就是能吃到一起就是很好。因为有很多情侣就是因为吃不到一起，但是因为很相爱不得不就是在吃上面做一些妥协，或者就是说好我们就是跟各自喜欢吃的人，就比方说我闺蜜她跟她老公就是吃不到一起，她老公就是会嫌苍蝇馆子很不卫生的那种人，然后她每次吃苍蝇馆子就只能约别人，也有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能吃到一起就是很幸福。
这朋友他说，我和好朋友都是那种喜欢哼歌的人，经常会异口同声地唱出来某一首歌的同一句歌词，真的很神奇。我称之为这是一个氛围流，因为路上我在那里哼唱杨千嬅，然后我对象就在旁边哼，也同时在哼唱杨千嬅，就是我们两个其实不是走在一起的，是走着走着就是走到一起之后发现在唱杨千嬅的同一首歌，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两个本来就是都很喜欢杨千嬅，而且最近都在听杨千嬅，就是这个事情的概率就很大。就是这是一种你们本来就在杨千嬅的氛围里面，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很有可能发生。
OK，或者就是你们俩今天都在商场听到了同样一个旋律，这个旋律
就在你、就是、被暗示了，
就在你脑中生根，你就是过一段可能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但是你脑中还是会不由的想起这个旋律。也有可能就是被商家害了。
这朋友说，前天和宇宙级的好朋友出来玩，默契的给对方带了新年礼物，他送的 CD， 我送的之前参团的一个透卡，然后发现是同一个乐队啊，谁懂啊，因为我买 CD 机的时候没有跟他说，但是一定是宇宙的呼唤，就几乎是同一个时刻，我决定买 CD 机，他也决定买那几张 CD， 我一直觉得我和他就是无与伦比的美丽，不仅仅关乎清风和安，还有当他需要一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应该就是引用了歌词吧。
我觉得他这个默契的这个梗也很好笑，就是这个女生说她要多补充维生素 C， 然后她男朋友就说可以，我今天就是回家的时候帮你买两个橙子，然后那个女生就说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过了一会儿那个男的就说我今天没有办法当你的爹了，只能找美团跑腿当你的爹，就是背影的那个梗，卖橘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很妙，
这确实需要一点默契，因为我一下子就没有反应过来。
对，所以他们两个，因为那个女的也没有说，她就说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然后她男朋友就立刻 get 到了，我就觉得哦，这个是很不错的小情侣之间的。
这朋友说，想起《Gone Girl》里面女主回忆她和她老公的默契是通过每一年纪念日给对方出题玩解谜游戏，谜面和谜底都是由彼此相爱的真实细节构成的。有一幕是谜底解开后，他们同时拿出了给对方的纪念日礼物，都是高知高密的床品，因为那一年是布婚，就是那个布匹的布、彼此的默契就是只有这样高品质的床品才能配得上我们完美的性生活。但是 Gone Girl 的故事，
我刚刚想说Gone Girl 的故事又尽管如此，
对，
就跟这个一样的，就是你看到吗，就是有一次那个离婚律师里面写的，就是他帮人家打离婚官司，打到一半就是在庭上哦，那个女方掏出男方家的牌位，灵牌的牌位质问男方，没有想到那个男的刷就抽出了三根香给敬上了，并且对律师说，我早就猜到他会来这一招。虽然在打离婚官司，你也不得不说他们之间很有默契。
天哪，这好荒诞啊，
但是很妙，就是非常的又有咱老中的风采，
带了
喜欢。
就是特别适合那种相恨的 CP 离婚的那种东西在里面，很不错。这个朋友说，去年和一个已经失去联系很多年的朋友重新联系上了，见面那天我比约定时间提早到了一些，想给他去买一个小礼物，结果在电梯门口遇到了他，两个人脸上都没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是我不应该在这里遇到你啊的表情、因为他也特地对早来想给我买一件礼物，虽然去年一年我们再次断了联系，但我一直记得那天。
真不错。
嗯，
这个朋友他也说，他说在网上看到销售发了一件，就是那个 sales 发了一个衣服很好看，特别适合女朋友，周末逛街正好逛的那家店，就跟女朋友说我们一起去逛一下，本来想偷偷找到那件衣服给女朋友一个惊喜，但可能是新款没有往外挂，我就特别着急在各个那个衣架翻那件衣服，然后还拿出手机把那个平台上那件衣服去问那个店员。就在此时，女朋友在远处衣架上找到了一件衣服，很开心的过来跟我说这件衣服很好看，我要试一试，我一看就是我要找的那一件。女同性恋真不错。
这朋友说，朋友戴牙套拔了牙，我和他聊了一路，他突然来了一句，你听得懂我说话？我同学他们都没懂，我才反应过来，因为他说话含含糊糊的，但我稍微猜一猜就能听懂。哇，我们因为这个默契消傻了，就是有种
我觉得很熟的就会懂，
对、你看赵露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这个朋友也说，他说我跟我的朋友说，就那个人太那个了，我都不好讲，你知道吧，讲出来就显得我很那个。然后小姐妹就说懂懂懂。我觉得就是你知道，好像我们之间有一套暗语。
对，
我那天跟我另外一个朋友讲我 CP 的一个特征，因为是我 CP 是他完完全全不熟的两个人，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介绍，然后他就问我说这个 CP 是什么样的，我就跟他讲这个男的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描述了很多，我说他就是那种典型的江浙沪男孩，你懂吗？他说我懂，就是没有给名分之前大家都处得很好。我说没有错，就是这个很精准的概括。我觉得哦，就是这种默契很棒。
我最近也是跟我朋友在磕 CP，
我看到了你们不停的在做饭很勤奋。
然后我们两个在做人设的时候就不约而同的把其中一个做成了江浙沪饮食男。就是一下子就 get 到了，就是在做人设的时候非常顺畅的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就不用沟通。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江浙沪的默契，因为我的朋友也是江浙沪。
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一种江浙沪的默契，因为我朋友就是
也是。
天哪，我们江浙沪女的太好笑了，
因为江浙沪男的就是我们特别熟悉。
对对对，
因为你身边的那种男的，你就一讲你就知道这是一种什么
原型机。这个朋友说，记得和某一任前男友一起和共友聚餐，一共四人，吃完饭共友想继续下一趴，我立马找借口说要回去喂猫了，没法一起玩了，大家只好原地散场。看到共友走远了，我就和 X 异口同声说去哪玩，两个人瞬间笑死，就是很有默契的就是躲了。这个朋友说，跟朋友讨厌的明星几乎都相同，平常聊天框也经常同时跳出信息，非聊天过程。你看，就是跟你的 gamey 差不多的那种。他说最神奇的是，我们大概一两年没怎么联系，我突然梦到他跟我说得了抑郁症，睡醒我发信息给他，他说最近确实得了抑郁症，至今都觉得很神奇。天哪，好像一种双胞胎心灵感应，
就是像一种双胞胎的那种，就是妹妹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就是我不知道，但是我心里就是一阵难受，毫无来由，就那种感觉。
这个朋友说，去年夏天我和妹妹逛超市买菜，买了一盒卤好的盐焗鸡准备晚上吃，回家经过常买的卖整只荷叶鸡的小摊，还和妹妹讨论爸妈下班会不会买这个，结果就是我爸下班拎了一份，我妈下班也拎了一份，谁也没和谁商量过，他俩也不知道我们买了盐焗鸡。那天晚上因为这份绝佳的默契，全家吃了一顿鸡肉盛宴。
我会很开心。
对，很可爱，
就是好吃的东西。哦，这个也是，他说我和 crush 在十几家餐厅里面选了同一家。
哦，不过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你们品味相近才会互相吸引的，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了。
而且他们不是说商量，是他们在餐厅偶遇的。
哦，这样子啊。
然后就是刚好碰见，就是坐下来一起吃饭。
哦，
不错
不错。这朋友说，朋友带了两瓶酸奶，说是他妈妈买的便宜的过期酸奶，他自己一瓶给我一瓶，我把我的那瓶喝了之后没有满足，又把他的那瓶也喝了， 后来他跟他妈妈说了这件事，说我跟叉叉，就是指这个女生哈，真是好朋友，别人肯定觉得喝过期酸奶疯了，不讲究，我们俩都不讲究。这就是我的不讲究，刚好有人懂，哈哈。
哦，这个也很棒。
哦，就很可爱。
嗯，
因为有很多人真的就是会介意，就是说你怎么拿这样的东西给我，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有些人是会多想，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有信任在里面，就是又信任又了解又很，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情境，因为有的人就是这么下贱，就是他送别人东西就是快过期了他自己又吃不完才会送人。
嗯，
就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有一些人他给你比方送你是可能真的没有看，可能就是一个自己就不是很关注的，我觉得就是看情况。
嗯，这个朋友说，大学时和一个好朋友约好傍晚去操场散步，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突降暴雨，因为当时他的手机坏了我们联系不上，我决定去操场赴约，结果我们在雨幕里相遇，发现都在等对方，我们会心一笑，然后在暴雨之中在操场的橡胶跑道上一圈又一圈的散步，甚至最后还收了伞一起淋雨奔跑，真是文艺又中二的少女，
很美，
好可爱哦，就是
像那种
青春小说一样的。对对对，天哪。
哦，这个很厉害。他说，我对象从我微信打字就能知道我是不是不开心，有什么事，而且我每次都是很镇定，和平常一样打字，不想让他知道我怎么样了，因为比如他也在工作，我不想打扰他，就觉得晚上回家以后再说，但是他每次就能感觉到我是不是就是情绪有不一样，然后突然来找我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觉得这个也很厉害
哦，
美好的女同关系。
有些时候是能感觉出来，就是那个很难讲，就是那种对话的那个节奏，他回复的速度啊，然后甚至他的标点符号啊，就是因为文字也是有语气的嘛。嗯，
所以你看就还是建立在你们很熟悉的基础上。
对对对，
对吧，你就会做出这样的推理。嗯，
这个朋友说，初中时有次老师在台上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我无聊的小声说种平房得楼房，种楼房得别墅，然后我和同桌同时说种别墅得白宫，当时我在暗恋他，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默契暗自开心很久，又出现了一个青春小说的东西。
还不错。
嗯，
这个朋友他就说，说起礼物，有一阵子很想要香薰蜡烛，没有和任何人说，心里还在纠结要不要买的阶段，朋友就送我了。小红书上看见一个盲盒，我一个从来不买盲盒的人看了觉得很适合挂在车上，过几天这个朋友就送我了。明明是工作后才认识的姐姐，相识也不久，但是总会懂我还没有说出口的话。哇，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耶，就是你完全没有说出口，也没有任何表示，只是你看刷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多看了两眼，心想说哎，这个香薰蜡烛也不错的时候，就刚好有人送你，我觉得这个还蛮厉害的。而且因为也不是特别特别熟悉的那种朋友。嗯，这个就是默契还不错。
嗯，这个朋友说，小时候每次成绩不理想跟父母吵架，总会偷偷不回家，但爷爷总会刚刚好找到我的踪迹，这是我跟爷爷的默契。长大后步入社会，领导 PUA 改不完的文案，再也没有爷爷来找寻我带领我回家，我才知道找一个人不是默契，而是需要用心。谢谢爷爷这么用心的爱我。这朋友说，想起一个不知道算不算，前几天和朋友一起玩，我们三个人笑起来，换气的气口笑完的叹气都一模一样，高度重合，三个人笑像一个人笑一样，发现以后我们又笑开了。
我感觉这就是一种我称之为月经传染。因为大家在一起太久了，你的口癖啊，你的说话的语气就是会跟对方很像。
嗯，但是我觉得很妙。嗯，就是他这个东西他特别有画面感，就是他一讲大家一起笑，笑完了之后停一下，然后再一起叹口气的这东西，我就觉得好温情，就是我很喜欢。特别像
女大宿舍。
对对对，
就
那种东西。
啊，
这个朋友说，之前跟朋友出去玩，路边有自助扫码卖花的，我想着要给他买一束，慢慢走过去，一边想如果他也给我买，此时朋友突然出声说有花哎，我送你，然后我们开始当面给对方挑，我挑了一束我觉得最好看的，他说他本来想买那个的，哈哈，被我抢先了。
嗯，我觉得我们身上也会发生。
嗯，
路边。对吧。
对，这个朋友说，和对象一起尝试一家奶茶店，点了正常糖，点完后又有点慌，怕被齁到，等待叫号时，他看到不少单上都写着半糖或微糖，整个危机感上升。当时我俩同时注意到面前桌上上一个客人的杯子，他转到了贴着标签的那一面，写着正常糖。我俩同时伸头往杯里一看，见底了。 然后就交换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哦，这个还蛮可爱的。
很可爱。这个朋友说，他在摆弄我 Jellycat 的兔子，一只手先把小兔的腿蜷起来，另一只手把小兔的胳膊肘放在腿上，然后我看到他愣住了，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他在做思想者的雕像。但是呢，他为什么愣住呢？因为没有第三只手来摆脑袋。然后他说，我就伸手把小兔脑袋按到了小兔手上，就完成了这个小兔雕像。
嗯，这个很不错。
嗯，这很有画面感的一个东西。嗯，
这个朋友他就说，他说我是一个点特别奇怪的人，而全世界只有我对象可以懂我的点，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爱对方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喜欢对方的地方正是我们喜欢自己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其他人很难看到，也不是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才懂对方特别的点，从刚认识就懂，且与日俱增。然后底下就是有一个朋友回他，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他有一个反例，他说我有一个和平分手的前男友，分手时他说了前三个原因，跟我能想到前三个原因完全不同，原因本身没有问题，他说但当时我就觉得哇哦，幸好我们分手了，就是连分手的默契都没有。
这个朋友说，有次下午茶，隔壁桌一对男女，男的大谈国际形势，挥斥方遒，爹味蓬勃，女生笑眯眯的不说话，撑着下巴喝奶茶。我就想，他怎么忍得住啊？女生忽然和我对视，眨眨眼笑了，于是我也会心一笑。奶茶喝完，他突然打断男的发言说，快走吧。走之前偷偷对我挥手拜拜，原来他用傻逼男的来配奶茶，真高明。
好好笑哦，傻逼男的感觉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下酒菜。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就是两个陌生女生之间这样眨眨眼，然后完全知道，很可爱的一个东西。这个他是对于默契的解构。
好，
这个朋友他说，我也不太明白是不是默契，我曾经感觉是的。我和我的妻子认识很多年，从朋友到恋人到夫妻，他就说他是在理解我这个人的过程里对我产生感情的，算是很有默契吧，打了个引号。比如我想玩些什么，可能考虑经济或者羞于启齿不会表现出来，他会强行带着我玩，他也能看到我为了陪伴他而没有选择我喜欢的东西，类似这样的情况。甚至我的开心也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但他就能知道我是开心的。我慢慢依赖上有人理解我的感觉，不过后来的事情发展让我意识到，也许这不是默契，这种理解是很消耗他的。现在我不再拥有能够一起默契的人了，已经走到断联就要离婚的地步。他曾经说过会永远理解我，但这种话大家都能明白，做任何事永远努力都是不可能的。除了巧合的情况下，默契应该是长时间下对方观察到的一些蛛丝马迹最后形成的理解吧。只是我还是没办法把自己的情绪完全袒露出来，还是像个需要人不断努力理解才能达成单方面默契的巨婴。不知道会不会有机会能遇到能达成双向默契的人。
嗯，
我觉得他这个思考是很，有时候可能确实会这样子，
就是向下兼容是吗？
就是是可能会有单方面的，就是形成一种看似互相很理解很懂的一个局面，但是可能就是一方努力多得多。我之前就看有些人评话术般的恋爱，大概意思就是有些很懂是你们看起来是很懂彼此，其实并不是真的懂。
还有一些我觉得是觉察，假设你喜欢板垣育二，我是知道你喜欢那个，所以板垣育二的电影来看，我就会问你要不要去看，你会觉得哇好默契啊，但是因为我知道你喜欢，
嗯，
所以我邀请你去看这个电影，你必然会高兴，你必然会就是觉得我们的感情在进一步，但它其实不是一个默契，是我知道。
对，是一种、
是一种觉察，就是我通过这些东西知道了你的就是品味啊，你的喜好啊，你的倾向啊、我来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
是的，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而且这个就是你可以快速动用它来测试你跟你的朋友或者跟你的对象有没有默契。他说我和他石头剪刀布连出八把都是一模一样的。我说哦，这个很直观，而且很快马上就能测
哦，
是不是？
但是我有一种这是你们的那个决策逻辑很像造成的。
对啊，这就是你们的思维思考模式是像的。
对，这朋友说印象很深的是在阅读中感到被理解，在阅读中看到很多书中人在遇到某些事情时想法竟与我完全一致，那个时候就会突然被击中，原来不止我一个人会这么想，起码在这本书中这个作者这个角色身上我们有一样的想法。 这种被理解的感觉也出现在听燕外之意播客的时候，我们在分享着彼此心声的同时互相理解着。
嗯，
我觉得确实就是一种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那一种，有些时候是通过艺术作品，有些时候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的播客节目，大家会形成那一种瞬间的默契，就是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因为我看那个很多影评就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他就说他非常喜欢那个剧，就是因为那个剧中人物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他接了下面一句话，然后不是台词哈，就是他说的下面那句话然后就拍出来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这个男主角或女主角会这么做，就是因为他的世界花团锦簇，然后接下来那个镜头就是拍了满院的春花，就是他就感觉到跨时空，然后就是跨越荧幕，然后和创作者的内心相通。
哦，
嗯，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时刻。
对，
当然这也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意义所在吧，就是在你茫茫人海或者是茫茫时间浩渺中，就是找到我们相通的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好的电影啊，或者好的文学啊，或者就是它能够流传百世，可能在就是一个作者发出了一个信号，有无数的人就是在漫漫长河中就是不停的有人和他对上。
对，
嗯，
啊，好美。
我就觉得看到那个就是大家的评论，让我想到我和我其中一个前任就是相处，因为我们这个男朋友我谈的比较久哈，我们俩在一起交往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到后面，哦，就是属于真的属于那种彼此就是抬起屁股拉什么屎大家就是会都知道的时刻。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俩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我只是把手这样一伸，然后他就把剥好的橘子放在我手上就是他知道我在我要什么，然后他愿意去为你做就是帮你剥橘子啊剥柚子啊这个动作。我觉得它既是默契，它也是就是一种爱意的体现吧，就是你感觉到就是在这一刻你们的默契是因为你被爱而产生的。
嗯，哦天哪，我突然想起来是跟你的，就是有一次我刚好买了一件就是就今天穿的这件吧，就是一个淡的豆绿色的一个衣服，当天那个衣服到，然后我那天也是来就是我们就录节目嘛，回去的时候你就是给我一副新的耳钉，然后那个耳钉就是那个绿色的小花，那种很可爱很 Q， 然后拿回去之后刚好那一天我的豆绿色的衣服也到了，就是完美就是因为我正常我就得去找嘛，就是去搭，然后我直接就是手边两样就是搭的，然后我当时就哦真不错，就是就感觉很好，小小的暖心时刻
我不知道我是当时我就是在那个刷小红书，然后你就是会刷到，就是因为本人很喜欢买一些有的没的那个视频，然后他当这副耳钉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你就有一种他应该送给你，就是会有一种就是被召唤感知道吗，
就是而且就是非常合适，比我自己的耳钉要合适，然后我就有一种因为我们两个都是绿色的狂热爱好者，
对，
就是这里面有默契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又是因为我们喜好是相似的，而且又有爱，就是又感受到了你对我的爱，然后就觉得很不错我每次戴那副耳钉内心都暖暖的
OK 好，
然后其实回归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里面，大家讲了那么多就是关于默契的故事，其实不论是伴侣也好，还是朋友也好，还是其实跟亲人比如说跟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也好，很多默契的时刻它不仅仅是装出来的，也是有这种就是因为爱啊付出，然后互相体谅和关怀。
所以啊，再次感谢 709的支持。在评论区分享你因为被爱而产生默契的瞬间，我们将会抽取三位赠送我们的新朋友 709为大家准备的鞋子哦。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我们下次见吧，拜拜。
拜拜。